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叫基督教信仰的人性观，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你之前没有来参加我们主日学的话，我们按照圣经叙事的框架，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来看。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二部分，圣经当中所讲的堕落观，对。你不用担心，我不会用这种学术化的语言跟你们来讲这些系统神学的东西，我更多的是想从生活里面的话题来入手，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圣经里面对我们这样整全的一个描写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吧？谈到堕落的话，就必须要谈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人性，对吧？今天发现有两大阵营的，请允许我很粗暴的把它简单的划分一下。一派是对人性持比较悲观的看法的，对吧？就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说人性不但是堕落的，人性是很污秽的，人性是没有办法被逆转的，对吧？对人性持非常悲观灰色看法的。那还有一派，特别是以欧洲启蒙运动为后开始的，对人性持很乐观看法的人，特别是启蒙运动这一支，觉得人性本身当中啊，并没有一种外在的附加的不可征服的恶，对吧？所谓的人性只不过就是一种延伸的动物性，对吧？也有很多题目建立在自然科学主义，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他们觉得既然人性当中并没有一个外在的不可被改变的这样一个罪性的话，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救赎，对不对？没有一个救赎主，人性本身也不需要被救赎，只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启蒙，通过外在的法律的震慑，这双管齐下，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对吧？简单的来说，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阵营，一个是对人性持非常乐观看法的人，一个是对人性持相当的悲观看法的人。我要问大家，你觉得基督教是站在哪个阵营之中？同意是对人性比较乐观看法的，可以举个手吗？必须得举哦，必须得表态。好，那觉得基督教是比较赞成对人性持悲观看法的人，可以举个手。哇，还有很多人不表态。好，谢谢。那我请那些刚才都没有举手的人，可以先说一下你是怎么想的，好吧？
那个，
请。
首先，刚才你所讲这两派，我听起来我觉得是根本不一样。第一派你所讲的就是说那个什么法家之类的，说那个人性呢需要用那个法律来压制的，你另外一派呢就是说那个说是乐观派的，就是说好像他们是那个动物性的话呢也可以去说那个会可以改变，可你看看这两个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呢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人本身就是还是那个是会有问题的，只不过你用不同方法，对，一个用法律，还是用别的方法，对，去将那个人来改变。所以我们很难表态的，就是因为这两派基本上是好像是一样的。
好，还有刚才其他两次都没有举手的人吗？可以说说你的看法。有很多。
除了这两个，没有其他选择了。
你说说看。
先悲观后乐观，
应该都不是问题。
对，我觉得都有一点什么似的，都不是，都不正确似的，我觉得是。
你觉得少了些什么？姐妹刚才说先悲观后乐观，你可以说说你看法吗？
我觉得人本性就是说是有罪的，那。我们自己，我们要活在自己里边，我们就觉得无可救药了。那我们能在神里边能看到我们将来能够以后，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当有了盼望，我们在就说人都过不了死的那一关。那我们当基督徒，我们是有信仰的，像基督的复活。也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将来也会跟他同在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又觉得非常的温暖，
非常好。对，大家很敏感的已经捕捉到一些问题了，好像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人性观跟这种所谓的性本善
性本恶，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像中国历史上面有两派非常杰出的，一个是法家，一个是儒家，对吧？儒家是对人性持非常积极向上乐观的看法的，特别是孟子。孟子在《人性说》里面说：“人之行善如水之下流，是吧？”就像说人本身天生就是行善的，就像水从东往西流一样，这么自然，对吗？在他那个《论衡》里面，他说：“有谁？”你知道儒家的三个基础，一个是什么？恻隐之心，对吧？他说有谁看到邻居家的小孩，尽管你不认识他，往那个井边在爬，有谁不会走过去把他抱回来，对吧？这就是一个证据，说我们人啊，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恻隐之心，这证明，对吧？我们的本质，我们是想要行善的，只不过受到一些利益的约束而已，这是性善说，对吧？性恶说在中国历史上面比较后来被丑化了，因为法家出了李斯，对吧？对，连坐诛九族，在秦始皇时期的把法家的名字弄臭了。所以你看看，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不论是国民政府的时候，还是后来共产党的政府，你都会看到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的，对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其实是人的性善说来着，对吧？因为本身他并不相信。就宗教意义上面的所谓的义与罪这样的区别，人只是受利益驱动的一个社会动物，社会型的动物，对吧？我们也说了，说在唯物主义他们构建人性的价值的时候，绝大部分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工具性，这个人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剩余价值来，对吧？在50年代、60年代，中国有很那个轰轰跃跃的大跃进的运动，对吧？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可能很多人，如果你有些喜欢读历史的话，你会读到很多这方面很有趣的一些反思，对吧？很简单的一个常识就是，要一加一应该大于等于二，对不对？就集体劳动应该是大于个人的，特别是一些需要密集型的劳动的一些农业的来说的。可是为什么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集体劳动是如此的失败，对吧？因为他没有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他没有回答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就你怎么看待人性，对吧？你怎么看待人的懒惰？你怎么看人的自私？你怎么看其实人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对吧？所以一加一不但没有大于等于二，反倒一加一小于一了，对吗？这是我们在那场运动当中看到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事实。今天你在美国，你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人性说在一些政治决策上面的一些的表现，比如奥巴马，对吧？被很多共和党人指认为是一个新社会主义者，说他要走社会主义的路线，他要把美国带回到欧洲的模式里面去，对吗？要对富人征更重的税，要给平民更多的免费的医疗保险，还有其他的一些福利，对吧？你知道传统的共和党人，他们是不会理会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在一个大学里面，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教授他说，在他一辈子教书里面，他经济学的教授从来还没有给任何一个学生不及格过。可是过去的这个学期，他把他们整个班的学生都 fail 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生都很激进的认为奥巴马的新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福祉，这种社会主义的路线，对吧？他经济学老师说，好，我们来做一个尝试，我们把这个经济模型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教室里面，我们看一个学期以后会发生什么。说很简单，每一次的考试成绩我们都会平均，每个人都拿一模一样的成绩，然后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来评估会不会使，对吧，富人分享出去自己的一些多余财富，可以穷人达到一个真正的平均富裕的一个水平，对吧？第一次考试结束下来的话，平均分每个人拿了个 B， 很用功学习的那些学生很失望，因为他知道自己考的成绩其实是个 A 的，但是被别人拖了后腿拿到 B。 那些没有认真复习考试的人很开心，因为他知道按照自己的水平只能拿 D 的，可是却因为平均下来自己可以拿一个 B， 对吧？第二次考试全班成绩拿了 D， 因为第一次人觉得不值得，对吧？不值得花那么多的心思，所以想，哎，稍微马虎一下就可以了，对吧？自己考个 B， 反正也只能拿 B， 结果就考了 D。 那些之前没有用功学习的人就更加不用功，觉得反正有其他人可以带一把，对吧？ 最后一次成绩全班拿了 F。 对，一个学期以后，这个老师跟这个学生跟学校，因为这个很严重嘛，全班都被他 fail 掉了。学校有领导层介入，一起来评估这堂课他们的教育成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的实验，对吗？在这是一个小的，在一个小小的课堂里面发生的一种人性观，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来彰显，对吧？基督教的人性观很明显不是那种对人性盲目乐观的。你要在中国欧洲历史上面走过很多极左的时候，对人性盲目乐观的时候，对吗？在毛泽东的诗里面说六亿神州皆尧舜，对吗？说把人性浪漫化了，这样一种诗歌的语言，对吧？甚至你知道中国人没有尧舜禹是不是历史性的人物，到今天都有很多的争论的，很可能是一个诗歌，对吧？很可能是一个神话的传说，对吧？好，但是在之后，好，好，行，我那有一个 video 拷进来了吗？
对 ，video 在这。
好，有，好，行，谢谢，谢谢尹亮。很多人以此就相信基督教信仰比较接近于这种对人性比较悲观的悲观主义的看法，因为事实上，除了宗教以外，有很多的人本主义的这些都是对人性持很悲观的看法的。对，虽然他们并不相信有上帝，并不相信人类的所谓亚当和夏娃这样的堕落，可是他相信人类其实本身是跳不开这个宿命的，对吧？可基督教思想跟他也不一样，因为支持这些所谓性恶说的人，他们有一个前提，说人性不但是恶的，是败坏的，而且人性是没有办法被扭转的。用我们的话来翻译一下，就是说人性是没有办法被救赎的。可这一点跟我们所相信的就有了很本质的冲突，对吧？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吧。假如小明犯了错，对吧？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他是个坏孩子，对吧？有些人也许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小明交友不慎，对吧？也有些人说，从这种心理学角度来讲，他只是一时冲动，对吧？身不由己。还有一些人从政治的高度来讲，是吧？娃是个好娃，都是社会的错，对吧？罪到底是什么？社会学家会说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进化论的说是人没有进化完全的兽性、动物性，人本主义说这是人性的弱点，马克思会说其实罪就是阶级斗争，对吧？心理学家说这是人的心理活动，归根到底也是由我们的基因来决定的。弗洛伊德说是人的潜意识的流露，一个与女秘书有染的政客说是一时的冲动，对吧？犯罪学家会说这是反社会的行为。我想给大家看一部电影，然后我们有些讨论，好吧？
这没有标准答案。
女司机。
好，为什么？
他其实做的每一件事，从我们人的道德来看，他都是做的不错，但是他是受害者。
嗯。
但是最后的他把车子把所有人都杀了，也是有点过分。
对，可能直接你看电影不一定能读出来。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几年前。对，后来好像是这个司机带着整个车的人，后来就有意的开下悬崖了，对，所以整车的人都死了。同情女司机，好像她是这个四个角色里面最容易被辨认出来她是个受害者，对吧？她是无辜的。哎，你看到没有？一开始有个小的细节，她那天是代替别人上班的，对吧？本来不该她的。还有吗？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同情谁？
乘客这几个呢，这实际上代表好多好多人，在座的人和好多人都是这样，在
没见观音菩萨的时候，甚至观音菩萨也有想往后的缩了一些，所以说造成的结果呢，也害了自己一个。匪徒啊，那当然就没人说是对不起了，没什么好攻击的。所以这个晚清年实际上是比较普遍，在有他同情的地方。
还有没有人同情这个男青年的？
我倒不是说那个同情不同情的问题，我是觉得那个男青年，那个怎么讲，就是告诉我呀，做一个对的事情，好像是会有报酬。那你想想看，假设他不这样做，然后虽然他没有这个能力，但起码的就刚才所讲什么恻隐之心，让他就这样去干，然后呢那个。世界就报了他，最起码没有讲到公司，所以那个我读的公司就是说，做对的事情还是报酬。
有没有人同情那些乘客的？他们是旁观者的，请你说说。有。
同情的同情，因为他乘客没有那个这去去怎么过来的。他不没有那个，可能为什么他们去？因为没有去这么胆，然后到最后他们全部死掉。
他们是受害者，是不是？
他们是受害者。
你会觉得他们起初的那种冷漠、不参与，其实也是一种助纣为虐吗？也是一种
自
我。
反正两边要放松，
先听这位先讲完。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社会治安不是完全是。
OK， 好，我们有意思的，我们听到了第一次哈，就是社会的错，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社会的错，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民族性。你像那个南京大屠杀，日军只有20000人，你南京城里有200000，那每个人都是这种像这种乘客的心理，我们不要动，我们看人家怎么样，然后就给人家一个个杀了。那个女司机，我是觉得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那么多人看，他当众被强暴，我觉得他一辈子他都不要活了。所以他把那个青年推走，他实际上他心里已经要摆出一个他不要活了。那他把那个青年赶走，看起来好像是他错，那实际上是他已经有，因为他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所以他就做了这种决定。
好，有没有人同情劫匪的？没关系，就算你同情，你可以举手，我可以保护你。可以保护你到主日学结束的时候。
这个不对，我其实不怎么想同情那个问题，就刚才你讲的那个这个意思，是社会问题。我觉得那个劫匪的确是那个社会问题。然后那个你说我真的想同情是谁？就那个乘客，我同情他们不是说。受害者，反正我觉得他们那个很笨，就是这么多人，而且对方也没什么枪什么之类的，一上冲过去的话，那个不可能说没有想到那个，不要说想什么正义感，就是说当然讲那个，这个案子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他不应该是动不动，到时候他都没有死掉。
只有两个人对吧？一车的乘客。
哇，不但两个人，就算他手上有枪，你都可以试试看。他手上没有枪的话，我都不懂为什么啊会让他这样乱搞。
因为都不想先死。
对，你看到中间有些小的细节，其实交代的很传神的，对不对？大家都要等其他人，看别人怎么怎么样。这后来发现有一个人，其实其他人还没这样，他们更在乎的是看热闹，对不对？就是。好像人家说的，说人类的这种异己的冷漠，就好像别人就不再是一个人一样，对吧？凡是在我的利益范围以外的，我都可以假装它不存在，对吧？其实我讲的同情不代表是认同的意思，对吧？耶稣会不会同情？耶稣同情匪类的，对吧？啊，甚至那些强盗、不讲理的、打人的、杀人的、专制的，他一样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对不对？OK， 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你觉得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们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不正常？为什么？我们先从那个，刚才其实大家也有说一些了，对吧？乘客觉得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不正常？
正常不是只对吗？
好几，知道我打了双引号的。
对啊，正常都是说是人性自然的流露的意思，而不是说这个行为本身是对的。
对。
那行为都很正常。
OK， 对呀。所以冷漠是正常的，报复也是正常的，对吧？自我保护是正常的，正义感也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很明显，你看到这些行为之间本身是冲突的，在一个场景里面，不可能 A 是对的 ，B 也是对的，对吧？男青年是对的，乘客也是对的，各有各的理，弄到最后就只有那个女司机不对，对吧？对吧？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你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终极价值观的尺度来判断的话，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你没有办法去谴责谁犯罪了，因为你没有一个立场，对吧？假如只是按照我们这样一个世俗，一个日渐会改变的一个道德或者社会风气的话，你发现我们各有各的理的，对不对？最后一个问题。通过这部影片，你对人性有哪些解读？
强欺弱。
嗯，好像就像是人类的动物性一样，对不对？就好像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说优胜劣汰嘛，适者生存，对吧？只不过我们的祖先是在原始森林里面玩这个游戏，今天我们是在高楼大厦里面，我们是通过证券市场。对吧？我们是通过这种杀人都不用见刀见血的方式来玩，对吗 ？OK， 还有吗？发现人也有一个悲剧性，你发现没有？在这个故事里面，人有两类角色，我们同时都有了两个角色，两个身份。我们既是一个罪的受害者，我拿那个女司机做个例子了，她是不是个受害者？当然她是。他是赤裸裸的罪的受害者，他是一个不公义的牺牲者，他是别人冷漠，也是一种罪行，对吧？虽然他们不是那些乘客不是直接的凶手，可是他们的冷漠，他们的不参与，其实已经是一种参与了，对吧？像我刚才开玩笑跟大家说的，你必须得表态，要么是 A， 要么是 B， 为什么？因为你的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对吗？刚才我们在举，刚才姐妹提到南京大屠杀。可那个时候你的不参与已经是一种参与了，对吧？所以这个女司机是一个很明显我看到一个值得同情的一个受害者，可几分钟以后她变成了一个凶手，对吗？她成了一个罪的施加者，对吧？她甚至成了一个杀人犯，对吧？刚才所以那个讨论会很有趣的意思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的身上我们有一种复杂的这种多样性，对吧？我们每个人既是一个罪的受害者，我们也是一个罪的传播者，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凶手。这是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性观的基础，对吧？对，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红卫兵，对，红小兵，对吧？这些革命斗将，就是两年以前由南方周末做了很多系列的报道，就说这些文革期间的红小兵有公开的向自己曾经批斗过的老师来道歉，甚至是公开的认罪。你知道这个认罪不只是一种说辞了，你很多曾经被批斗的老师就是活活的就死掉了，是被武斗打死了，或者很多在监狱里面过了十几年二十年，对吧？有很多含冤去世都没有得到平反。所以这种在报纸上在自己的当地的学校公开自己的真实的姓名身份家庭住址，有这样一个对历史的一个忏悔，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来的。提醒我们快结束了啊，对吧？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人家以前那个余秋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中国的一个文化知识分子，他也是文革时候的一个宣传工具来的，对吧？他是党报的一个编辑，然后后来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成了一个文人，对吧？很多人就很看不起他，就说特别是王朔，对吧？一个北京痞子，说余秋雨，你文革的时候你干过多少坏事，对吧？现在还摇身一变披上西装就成了一个教授，成了一个文化人，你从来都没有认过罪。 别人就指着王朔说，哎，王朔你红文革的时候你也做过红卫兵啊，你怎么不认罪，对吧？王朔就说，我凭什么认罪，我那时候年纪小，我是历史的受害者，对吧？我是被别人鼓动起来的。你发现如果一旦用这种方法为自己来辩护的话，没有人需要认罪，对吧？因为我们没有人性的问题。当然不认罪有很多的原因，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没有恩典的，只有痛打落水狗，没有人会说会有施加恩典的。你看看，我跟你几个朋友做过很多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间没有任何的恩典的痕迹的，没有一个救赎的观念来，对吧？你读红楼梦里面说贾雨村做一个落魄的秀才，对吧？被大户人家所接济，到最后等他自己考上状元了，考上秀才了，开始发达了，面对这个落户的贾家，他没有施加任何的援助的，对吧？所以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民族性里面，我们不相信有恩典，所以不能够赦免，对吧？只要小心自己不要成为那个落水狗就好了。二战时候的德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人性的一个很好的素材。有一个犹太裔的一个作家，他讲了那个 Paul Ehrman， 我们之前有提过他的纳粹军的首领，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平凡之恶。他说他研究那些二战第三帝国时候那些参与的士兵将领，那些宣传工具，对吧？他发现啊，能够干出来这种种族灭绝的人，也并非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叫第三帝国的这个设计师里面，13个人里面有7个人是有博士学位的，对吧？都是 doctor 头衔。他说，哪怕是平常连一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身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就会成为运转机器的一部分，就很容易选择去服从，对吧？从而做出来连他们自己都很难想象的事情，对。所以人性不只是在制度层面我们看到的，对吧？刚才我们举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简化的一些版本，说是谁的错，什么的问题，对吧？当我们基督徒来看待这些堕落的篇章，就是事情现在的样子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简单的去认同任何一个观点，觉得是制度的错，是人心里的错，是别人的错，是环境的错，而我们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人性，对吧？我们基督教的人性观提供了一个与其他任何的哲学政治体系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只有在一个个体性上面，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去得到一个比较整全的一个改变的方法，对吧？要在中国现在有一波新的儒学热，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作为人类历史上面最发达的经济引擎，对吧？自由市场、公平贸易、财富的私有化，对吧？这些是可以保证物物交换，以至于经济行为可以得到最快的发展的一个经济形态来着。可是它并不能够解决人性的问题，它并不能解决道德的问题，对不对？让在东欧他们照搬资本主义经济，发现是很狼狈的寡头，对吗？大的资本家出现，国有资产被私有化，被侵吞私囊，对吧？在中国也有很多重新来反思这样的，包括在台湾也是一样的，对吧？当我们学习西方的什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这些技巧技术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学到人家真正的本质的东西，对吧？因为建立在西方包括欧洲莱茵河的资本主义，跟特别英国跟美国为代表的叫安格鲁萨克逊新教资本主义，它是建立在新教伦理的基础上的一种经济制度，对吧？包括在日本他们也是儒家资本主义，建立在儒家的传统的道德基础上的一个基础。所以中国就要去改变，就要去回应这个社会问题，这样的道德日下的要建立新儒家社会主义，有听说过吗？这个观点就要把历史当中曾经扔进过茅厕的这些儒家儒学再重新拿回来，对吧？可是我相信这个是个很荒唐的一个举动来着，对吧？儒家里面的人性的这种性善说是你不能够去调和的一个产物来着。好，今天时间的原因我就停在这儿吧，下次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看，好吧？好，可以把门打开，谢谢。